利用三十三卷的世间道，利用三十卷的出世间道，两条道路是不能偏废的。一个是服你的习气，一个是真正用无漏现观的智慧去照料每一件事情，真实去除世间的贪忧，心不受系缚，心真的能够不受系缚，这是关键。好，这条道路就是要对这个东西，所以整个三十四卷都在讲四谛十六行，对不对？而四谛十六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无常行，能够在无常当中得到现观的智慧。那么由中间苦比较简单，无我行很重要，那由无常苦无我去应可空，空就是一时相应，就是放下你今天的执取心跟造作心，就会倒向什么？倒向四相四果。所以今天我们有两种果，这种果偏菩提智慧，这种果偏涅槃的觉受，两个当然都有啊。不过呢，这是定多慧少，这个是慧多定少。如果你寻这条道路叫做慧解脱，寻这条道路叫心解脱，两条都具足叫做具解脱，这才是阿含经比较赞叹的。我那天听到有法师在讲说，有人批评阿罗汉会退转，阿罗汉本来就会退转，因为阿罗汉有很多位次，出国也是阿罗汉，二国也是阿罗汉，三国也是阿罗汉，正出国可能也可以当身就证四国阿罗汉。可是如果你老在七世往返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问题嘛，你升上天，在天里面，请问出国须陀洹还能不能修行？如果他耗药于天的福报，有没有那种人？因为余习没有断，当然会在那个地方退啊。回到人间也不见得会有善知识能够剃度他，因缘不随顺的，虽然即七世往返必然成就四果阿罗汉，经上是这样说的，经上是这样说的。可是这七世是到哪里受身再回来，就要看你的善根。所以呢，我们讲阿罗汉会退，是指退法阿罗汉，不是指具解脱阿罗汉，是指你还在四相四果没有就近具足解脱的那个阿罗汉，中间出果、二果、四相、三果都叫做阿罗汉，是向于阿罗汉道的修行者。因为这条道路还是随顺因缘，是不决定的。不要以为我只要坐上出果阿罗汉的位置就怎么样，就保证不退，是不退，你只是不退三恶道，能不能成就就近的圣道，还是要看你三根的栽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好，我们回来看这个东西，这就是讲两条进烦恼住地的道路啊，进烦恼住地的道路。好，回到这个心，这里面讲的六个心，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讲到的这六个心，阿含跟瑜伽两本都有，不定心跟定心，对不对？什么叫做定心？定心就有五个心，五个之分，觉观喜乐一心，具有这五个就叫做定心，不具备或者是之分不完整都叫做不定心。什么叫做善修心？善修心就是能够善修下地苦诸障，上地怎么样，一地一地怎么样，一坐意就可以舍而怎么样增上，都能够一直不断的转舍增上。如果坐意力不能够转舍增上，你会爱畏在某一种状态，就叫做不善修啊，爱畏在某一种状态，不能够入到那个地的那个定地的状态，就叫做不善修。所以不善修心跟善修心之间也是属于色摩他修行会发生的。然后呢，什么叫做不善解脱？什么叫做善解脱？善解脱就是能够入灭受想境定，叫做善解脱。不善解脱就是怎么样都在三界内打转，三界打转，如果没有办法证到灭境定，你就必然会往生哪一道？往生色界或无色界天，对不对？那你就得长寿天，那你听不到佛法又不能修行，就是耗个八万大劫再醒来，哦，原来还要重来，就是这么样糟糕的事情，是不可爱的。所以呢，这条道路就叫不善解脱。如果你的修的定不能够超越三界，不能够出三界入了灭受想境定相应，这就叫做不善解脱。如果你能够这一生修世间道而能够证到灭世种禁定的定根，比较串习力一作意就可以到达，如果你这个地步，你可以顺这个心证涅槃，证四果都可以。 好，这个是差别哈、哦。所以这边就跟你讲心，所以心念处不是单独发生的，不是我要关心你没有任何事项的因缘，你怎么关心？我关心心，我在那边等念头。有人说心念处，心念处是呆呆的在那边等念头出现，等念头出现，看他怎么生，看他怎么灭。笑一个，啊，万一念头咋久久不来，你莫在坐那边发呆，发呆到睡着为止。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是在法念处，在身念处的过程当中，随观心，随观受，受跟心都是在法念处的过程当中，自然会升起的。你只要用随观心反观那一念心，反观那一念的觉受，心念处跟受念处就同时完成，不是前后完成的，是同时完成的，懂吗？所以身念处是关键，因为它是所缘嘛，而它的所缘它就是一法，所以究竟还是在法门的熏修上，就依着法念处，我现在所讲的等一下我会归纳一下，这些都是通通是法门，通通都是依着一个道理，依着次第去修学。你用个事项，用个因缘去起思维跟观察，这就到法念处，或者到身念处。然后你随观受，随观心，随观受就生定，对不对？就定的状态，去观察。随观心就高察你的心到底有没有跟热诚、正知、正念相应，能不能够不随顺颠倒，而能够随顺真如。这是关键，所以我们今天一定都在观戴假立的两边怎么样？看到心在那边摆荡，好像一个钟摆一样，一下子不定，一下子定，一下子善修，一下不善修，对不对？这就是心无常相。所以观心无常，心总是两个相。你的好像有个东西在那边摆来摆去，观察这念心是无常的，它的共相是无常的。如果我不能够用善因缘保任的话，毕竟是受苦。由此可以证实什么？无我的，不在那边观察他如是生不定心，如是生定心，那你是打坐在那边打妄想。有人这个叫心念处吗？心念处是要证无我的，不是观察他如实生如实灭，这个就叫做心念处。错，这叫做打坐生妄想，这个不叫做如实智。你修半天也是得个定而已，对无我的道理是一分都不了解的。所以你要知道，心本来就是这样子，随着因缘一下子现出不定心的状态，一下子现出定状态，不是有一个心它本来是清净的，一下子变得不定了，一下子变成定了。你要把这种实相要看清楚，透过什么？透过无常、苦、无我，毕竟要厌离其中有一个心的自信的执取，以及要令它造作的欲望，这个要灭除，真实观察。所以根本就是在身念处跟法念处没有离开过，心念处跟受念处根本就是随观而已，不是单独我要去观心念处，不是单独我要去观受念处。受念处的观察会生出定，心念处的观察会生出智慧。如果你不随着受转，就会生定。你能够善观察心无自性，就会观察到缘起性空的道理。你会观察到因果不空，如是心造的业因，就会如是果引招什么样的果，等流而生，相续不绝。这个道理真实不虚，对不对？哎呀，不是告诉你生出不定了你就悔，生出定了你就高兴，不是在那边生出心。你随着你的心观察如实，生出这样子随相转的心，这个叫做修行吗？不是吗？有人就喜欢在那边瞄，白瞄你的心，一下子观，哎呀，这个观那个观，就自己作意在做念头，然后保持如实知就好了吗？不正确的哦。所以这边就让你观察，观察心就是要随顺毗婆舍那，观察受就要随顺定，随顺色摩他，而拿到这两个能够像轮子，一个车子轮子这样等量齐观，你就会安住在定慧等持的状态。这个叫做第九住心的状态，你能够住在九住心，你的身心就不会随着什么随眠出众的种子转，就会随着你的圣道的那个厌离心一直不断的怎么样，下地离上地心乐，一直不断的转舍增上，转舍增上，而用这种智慧一直不断的照料每一件事情，这个叫做行舍智，而确定再也不堕三恶道，这叫做种性智， 就开始有机会在中间观察圣殿处正道思想思果。所以为什么定会是不离的？有人强调只是修会就不修定，有人强调修定而不修会，有人以为自己在修会其实都在修定，就是这个道理没有真的搞懂。这些事情虽然假说有两边，可是只是修学的一种方便，而其中真正它的关键是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断见识惑，这是关键。所以我们说这边有进惑的世间道，是透过奢摩他偏定的状态，还有透过四谛十六行的进惑的出世间道，这个在33卷，这个在34卷，请把卷数标上去哦。如果你们自己要当法行人，自己入文自己去看，你就对照哦，原来是这样的系统。所以你可以发现，瑜伽师利论真的是弥勒菩萨说的，这个人不是平凡人，一定是真的有正量的。他把那么复杂阿含经里面的道理真的整理出来，而且真的是实证的经验，走过的经验，你自己去这样思维就知道，真实这样是可以修的，而不是乱七八糟来的，清清楚楚的那个 milestone， 一步一步，每一个状态会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清楚的做交代，啊，清楚的交代。好，这个是主疗，主。好，那么我看看他的前行就是定之量。你要做到这里，如果心还是非常的闪动哈，那你就要调伏什么？调伏五盖。啊，这个呢，我们叫做净盖住地。我们上礼拜曾经讲过的，而净盖住地主要五种盖啊，各位应该要很熟才对哈。贪欲盖、嗔恚盖、昏沉睡眠盖，这是我简称的哈。在论上是讲昏沉睡眠，昏沉是浅一点，在广论里面呢，睡眠盖也叫做沉默。啊，这是中国八大师他对于浅深层次的一种不一样。这个呢叫做调回，回呢在论文当中叫做误作，善恶的恶，作就是人字旁，做工作的做，这个呢叫做调回盖。你还没有做的时候呢，就在那边犹豫不决，这叫做调。做了以后在那边后悔不堪，当初我应该要做，这也是后悔。当初我不应该做，也是后悔。只要你做过以后生了心，不管你要恨他当初为什么不做，或者恨他当初应该要做，这就叫误作。所以原文叫做误作心，还没有做之前在那边犹豫不决，一直没有办法做决定，就叫做掉。掉悔心，老实讲是最伤害直观的。这些都还好，这些都还好。好，跟他一样力量很大的就是一概，一概。好，在论文当中啊，这论文在卷11页啊，不是卷11了，在瑜伽师论第一册哈，这个本子来讲第一册的卷11，墨学在定学选读曾经也讲过五盖。五盖呢它有几种相啊，这些就是法，它法呢就有它的法相，这个呢是它的染相，这是它的净相啊，它有染净相。染净相当然是心所分别的，当时心所分别的，它的染相是什么呢？贪欲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五欲六尘当中观察什么净妙。哎呀，你觉得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这个东西很好吃啊，反正你只要朝好的东西，朝会生贪的染着的那个心上，你如果一眼望去，老是会专注以及去 hunting 去寻找令你生出净妙相心的那一种，都叫做贪欲盖。如果你这种习气特别强，根本修不了禅定。你每天就忙着这个事儿，打坐也在想，等一下起坐要吃什么晚餐，晚餐要点什么菜，要喝什么汤，对不对？要怎么料理？而且心都在打这个妄想，那你根本没办法呵呵真正修止观嘛。就是你的这种净妙相染着太深，那怎么对治这个东西呢？反向操作，你去心去观察不净相。不净相在念出之道里面呢谈的都是什么32悟36悟的不净观啦，或者是什么目虚九相观啦，从观察膨胀啦容烂啦这些东西，当然是很不可爱的、哦、不过有些是跟你讲真正的关键，要知道观察这个东西不是要生出讨厌不舒服的心，他真正要去观察什么，还是这个身的无常 以及五欲六尘，这六尘相的无常、苦、无我，记住这个。所以在瑜伽师论当中，他告诉你不净相是什么？是六相不净，六相不净，朽秽不净，凡是色法毕竟是触断变幻，种子不净，因为种子都夹杂有漏，对不对？它有六种不净，这才是真正观察色身或者是六尘，毕竟随顺无常苦无我的不净观，这才是关键的。有人认为不净观就等于观察尸体啊，观察木须九相啊，观察三十二物啊，那个是对治观。真正的无漏现观是六相观察，那个才会随相缘起观察无常苦无我。如果你只是去观察三十二、三十六物不净，或者是这个木须九相，你只会生出厌离的心而已。那是对治。如果你染着色身、自身或他身太强，要用这种心去对治，尤其是出家的刚刚出家的比丘，欲心还很重，那这是对治需要。可是我们今天在家人真的要修的是什么？是这个六相的观察，要观察色身跟六尘，毕竟都是什么？这六相。这六相的生灭，由此观察无常、苦、无我。如果你真的认以为其中有我，而这个身体是我所，这个五欲的外相是由我所，是我所，你有这个心，你就是没有了解实相，就是那六相观察。所以真正的不净是那个六相不净，六相不净对治四种贪，都有个别的相涉的法，你自己要去搞清楚。好，这个是我先这样子讲哈。好，再来嗔恚盖。如果你发过脾气，你那一天啊，或者是一个礼拜之内啊，你做什么长相短相都入不了定，心扰动不安，而且尤其学佛的人更有罪恶感、内疚，你有这种罪恶感啊、内疚心啊，你定是发不起来的。这是嗔恚盖的为什么障碍止观的理由。所以嗔恚就是有你讨厌的人，不管你讨厌的人是别人或自己，都得了嗔恚。不管讨厌已经出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或者是还没发生的，也都得嗔恚。啊，这些呢，不管是以前你的冤或者你的亲，你如果对他有任何的不耐烦，墨学讲过，嗔恚相最粗的、最细的相就得了不耐烦。你只要对任何一个相升起不耐烦的心，就叫做嗔恚。粗是拿刀杖追着杀，那是很粗了，很细的就是不耐烦。你再来，我再忍你一次哦，两次，你心中会数数，那就是嗔恚相。好，那嗔恚相的对治观是什么？仁慈贤善相。你要什么？苏眉，那么把头我们当点它嘎嘎，对不对？然后呢，一定要先主动跟别人问好。于是在本论当中说有沙门庄严，你经常把你的身心坐也要坐成那个样子，假久了就变真了，空师父说的了。你就假扮那个角色还给顾哈啊，人家都认你为你是那样子好好先生啊，久了哈，你这个贤善相就被套牢，你也不敢作怪啊。虽然是原本是假道学的，可是大家都这样子逼你要做这样子的仁慈贤善相，久了你会觉得哎也不错嘛，对不对？做得到心会很清安。经常观察自己处在这种仁慈贤善，经常观察别人，他只是刀子嘴豆腐心，也是这样观察。不管观察自相是如此，或观察他人的外相是如此，都可以。这种仁慈贤善相就换你的念头，换你观察的思维，换你的价值观，换你的取向分别心，用这样心对治你的嗔恚盖。再来呢，就是对治你的昏沉睡眠盖或者沉默盖。什么叫做昏睡相？就是黑暗，黑暗就不明了。有人说我修专注，修到有的时候外面打个雷或者是别人打个喷嚏，你心就好像从悬崖上砰掉下来，会很恐怖。有些人会摔到脖子会扭到，好像跛了筋嘛那样，那就是太过于专注。其实那个不叫做专注，那个根本就叫黑暗，心已经入到黑暗相不明了相里面，已经是坐着姿态可能还有了，可是就是睡着了。 你根本就是坐着睡着，那心就是黑暗。有人说那个叫做专注，那不是专注，你心已经太沉默，沉默到根本没有知觉性，那叫做黑暗相。这个是你身心如果还很粗重啊，你入定，你开始打坐，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个状态。那有人认为你的身心能够这样子不起思维，这个就叫做定，错，那个叫做细的昏沉，连你五心柱都过不了，都在四心柱、五心柱这边地方打转。细昏沉是最难过，那一关是最难过的。大家都以为长时间住在那种五心柱的状态，就叫做得定。哈，有人这样一坐可以坐三四个小时，相不相信？因为我们睡觉都可以睡八个小时，何况四五个小时？只是打坐身心能不能够靠得很牢，如此而已啊！啊，这就是黑暗相。所以，怎么样对治昏沉？就是心一定要有观察跟清醒的明觉性。所以这个叫做法光明，对不对？保持思维法义，保持观察修，保持寻身观、寻受观、寻心观、寻法观，就叫来来去去，反复的要住在热忱、正知、正念的状态底下。所以心是忙的嘞，你要保持清清楚楚的这样子忙，所以不是不动。所以有人说修定就是不动，错，是动，是一直不断的内外这样子转换，保持那念正知的明觉性，然后呢去观察，心就安住在正念的所缘上面，然后要保持热忱，不要觉得烦了、啊，哎呀，老是这边观身不净，也在耍呗。啊，有人说哈、啊，四念处修狗魂经的耍，你用两面那么耍，不背经背也总是还要重来，反复要不断的重来，每一次就当做第一次，这是热忱心，这种心不容易保持力。如果你对圣道没有真正的好要心的话，你不是真的深信的话，你真的不会安住在这里的。所以为什么要前行那么重要？如果你的出离心起不来，那个五蕴二十相没有办法经常观修有力量，精进三根不发起，我跟你讲，你在一炷香里面坐不到半个小时，你就心情开始乱。有人就可以硬撑个二十个分钟，还不错。开始觉得不错，二十一分钟开始就乱了，就是这样。就你看能性有多长时间，就随着你的心呐、啊，你这个厌离心有熏习的力量够不够？所以前行，记住哦，佛法任何一法都是因缘法。如果因缘不具足，你怎么干都入不了道。所以不能够枉费这些因缘啊，前行资粮啊，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好，光明讲不是叫你去想亮光，想亮光专注久了眼睛会老把油也会累的，不是叫你真的看一个光，是叫你心就像是灯泡一样清楚，就像你今天你如果在呼吸的这个触点上，那个触点就叫禅相，那禅相会变亮，变得很清楚，亮一直就是清楚的意思，那慢慢其他东西就会不分别，你就会专注在那个触点上面，你不随着数数，心就在这个触点上，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习入习出，那个触点就会很明亮清楚，就是这个意思。这就禅相会发，禅相会发，只要有一点禅经验的人都知道，见光明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你住多久就不决定，好，就慢慢变得灰，然后变得暗，暗了也没关系，反正无分别嘛，这不对的啊！要永远保持非常的明照明觉性，这是非常清楚的关键啊。然后这是光明相，伤害直观没有办法起观，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寻思。有人说我在观啊，打妄想跟观也很像，那个形象完全一模一样。可是你有没有如法义在观，这是不一样的事情。你有没有，你是在做抽象的理解思维，还是真正的观照五蕴？记住，一直都要贴紧体会，一定要对于身受心法有自作证缘起的觉受，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然，什么是净，去把名色身能够清楚的分别。记住，你的思维是随着相起的，不是自己作意去思维的。你今天在读经论的时候是作意理性这样的思维，随着名句文去思维，可到止观当中是随着你的五蕴生灭相才发动作意去思维，那个理
记住，不是刻意去用道理去思维，那个就跟自己在背书一样，不是叫你在打坐当中背经论的口诀，是要你真正去观察身心当下的觉受，然后看它顺于什么理，道向生灭缘起无我的观察，这个叫做体证涅槃。记住，不是叫你思维涅槃，这是很不一样的事情啊！你真实有觉受的，所以你才会随观受跟随观心嘛，懂吗？不然你的受想不生，哪叫做止观呢？你中间一定会有想，就是念头嘛，就是心嘛，受就是扰动相，一定是要体会你的受心的生灭相，然后用法的道理去观察五蕴是无我的。记住啊，圣经书就这么回事，在你正念所缘一个法门的情况底下，一直不断的去观察你的身就是五蕴，用法的理去照料身的五蕴，随观受生出定，随观心生出无我的智慧。记住，四念处就是我这个口诀，它不是四个东西，不是个别的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是用法缘起性空的道理，去在觉受身的过程当中，随观你的受生定，随观你的心生缘起的智慧，一直不断在里面顺向无常、苦、无我、厌、离欲、灭尽、行舍。这个口诀，这个心要是关键的因素。什么相都是方便，其他的相都叫做方便，这个法则是关键的，而且不断的反复要重来。你走在路上做任何事都是能够这样随观，都是能够这样随观。
好，慢慢这样子，各位开始有感觉了哈。然后呢，寻思相，而对着寻思相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色摩他相，就要去思维。思维色摩他相是什么意思？去思维觉观喜乐一心心一静，这是非常舒服的。随身五欲生贪嗔痴是非常不清安的。你知道欲界心的相，这个寻思相就是扰动不安、热闹不可爱，时而有乐受，常常多半来着苦受。乐受会变坏，苦受会加苦。五蕴造作永远都没有确保的东西。你要真正去看三受的实相是这样子，而奢摩他所起的相是什么？觉观喜乐一心，比起五蕴六尘所升起的扰动相可爱多了嘛，对不对？于是要观察欲界是苦出障，舍界的是禅相是净妙离，对不对？它是殊胜的，它是美妙的，于是你要离下地，转舍上地，用这样子去思维，去思维禅定是乐的，用它来替代什么？替代你五欲的贪染心。然后呢，当你入了禅定以后，用涅槃乐再来取代什么？取代禅定乐，不要贪在未禅当中，一定要入到无漏现观，用智慧去照料，用行舍去转掉你今天对一切境界的执取心，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转舍增上，转舍增上，然后毕竟从行舍智要入到种性智，这是关键。种性智是决定我不退了，这个心从体证过来。今天你的手只要被火烫到过一次，你今天以后看到火还会去丢看吗？不会啊。可是今天如果你根本没有去触到那个角色，没有去真的体会到火是会触脑的，人家会告诉你不要玩火，你还是会偶尔玩火，一定会玩到有一次让你受苦，你以后再也不干，对不对？这就是自作证跟思维的差别。思维是他所教，你这样听听，对不对？自己没有同感啊。你自己真正体验过而生出顺于理的觉受，那叫体证。所以体证跟思维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要在定心中生出智慧的观察，才可以断烦恼？人是很皮的，你如果不见棺材不掉泪，
对不对？老是在那边想，哎呀，明仔再没戏，给那里没戏，你就会怎么样？就会随顺懒惰懈怠的习气，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思维念念无常，心心无常，每一个习入习出都是无常，你还会随顺贪嗔痴顺于串习的习气会升起吗？就比较不会，不是完全不会，因为你还是会难于对抗你境界的吸引，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所以你只要知道什么它等一等，对不对？留给一个想跟造作之间的空间，在受想跟造作中间留空间，都要靠什么？都要靠色波塔。你定的功夫修养越高，在受想发起到三业造作之间，你的时间就会大，对不对？啊，你至少手不拿起来，手拿起来就会轻轻放下来，拿起来准备要抓的时候，抓到这边就会放下来，抓到了之后，没办没办，那个空，对不对？那个执取心就会一分一分的清净，这是真是要练的。因为你不去替代你过去串习有力的烦恼，你根本是对境界是没有力量。好，那么一概定义很好玩哦。很多人对一概，我就是很会问问题，很问问题不是错。一概是认为三际流转有我，那个叫做一，就是去来经三际相当中。明明就告诉你无常，圣人怎么看三际就是无常，就是苦，就是无我。凡夫的我们怎么看三际就是有我。你看我过去比较年轻呢，现在比较老了，对不对？我以前比较没有钱，现在比较有钱呢、啊。以前我很有钱，现在钱都花光了、啊。你我们人总是在三际相当中，即其中有我嘛。这个叫做一概。一概就是一事有我，细论分别，这个叫做一。一就是长养细论名言习气的根，就是一，就是一。那怎么样对治一呢？所以你看好每一个佛法的名相概念，都要亲自去好好学习啊！啊，他的东西就是什么？用有缘有就是三有，三有。它其实就是缘起的，对不对？三有种种的有情众生相都是缘起的。那缘起的自信怎么样？就是无常、苦、我。那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叫缘性缘起。三有的自信是什么？缘起，是不是？随顺杂染有漏的习气，缘起一切的有情相。用这样子的相去多多思维，你就可以对治三际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流转相当中即以为有我的一概心。所以以前我曾经讲过这个断盖的这个次第啊，断盖次第，而中间会对生出来的心是什么？就是有这个八个心，下心就是昏沉，对不对？然后用修观来抬起来，然后呢调回就是调心，那么用修什么他来怎么样止下来，止伏就是不掉心。那么散心就是细缘，细于所缘。你只要能够细在这个地方，叫做略心。如果你散在这些当中，叫做散心。啊，如果你的心随顺这里地方生出五盖，就叫做不极静心。就是随顺五盖，就叫不极静。如果你随顺这个相而生出这个心，这三个心，就叫做极静心。懂吗？好，那当然了，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呢是没有散心跟略心，没有举心跟不掉心，但是这个东西是在理论上有它的必要性，所以瑜伽师论又把它加上去。所以这边呢，在瑜伽师论当中呢，总共有八个心，在阿含道里面呢，总共扣掉这两个，加上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扣掉四个心，所以只有四个心，这是不一样的地方。而它不是单独观察，都是在你用这五种相对治这五种盖禅相的时候会生出来的二边心，对不对？随观这个心就会生出什么智慧？无常、苦、无我的智慧。于是你于中对于一切的盖禅结死的相都会生出厌、离欲、灭尽、行死的心，对不对？这个智慧就会一分一分的升起来，这才是关键。这个就是在
法念出的过程当中，观察五蕴所起的受跟心，都是无自性的缘起，对不对？在缘起相当中，就显现无常、苦、无我，毕竟是不可爱的，于是会升起厌、离、欲、灭、行、舍的智慧，然后开始，因为你体证这个涅槃的味道，于是你入出一切定、一切心、一切处，都会用这种智慧去照料，对不对？慢慢把它当中变成你一种本事，一种串习力大的智慧力，你就慢慢入圣道。那个圣道就是四相四果，那你的心都会应可四谛十六行，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我都跟各位讲的不是法门的内容哈，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四念处根本不是四件事，也不是很多法门。任何法门只要顺于这个理，就叫做四念处。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好，这就是所谓净盖住地，就是我们在修法念处，有没有？法念处的第一个就是五盖嘛，对不对？五盖就要去修对治嘛，对不对？在对治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你的心在这八个心当中摆荡嘛，又摆荡的过程当中，就会观察无常、苦、无我嘛，这才是关键。所以由法念处当中观察身，这个就是身的相，知道吗？都是身心名色法所生的相。你要用对治这五盖的过程当中，去观察身心名色当中对身的这个心相，于中去认可无常苦我的道理，这是净盖住地啊的法念处、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啊。这边呢，净盖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它的结果就是定会慢慢发生，于是它会这个东西的结果，你如果慢慢这盖出来，就会有所谓的欲界定。欲界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专注，就是白法里面的定心所，定心所就是专注所缘，就叫做定，这是欲界定。欲界定开始呢，你忘却了身心的出众，那个出众的感觉会不见，就到味道界定，这还在欲界。清净道论叫做进行定，然后入到清净道论还多了一个叫安止定。安止定的意思就是达到心一静，清安八起，这也是味道地的相。然后呢，再一心入到初禅，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样的相，所以它随着禅定就会生这样子的离忧的受，随着心就会生出随顺四谛十六行的智慧。所以一样在净盖，净盖对治的过程当中会生定，也会生慧，看你走哪条路啊，看你走哪条路而定。好，这个是这样说的。好，最后来看看净行定。行就是你的八十五十心所，扣掉受想另外的四十九心所，而这四十九心所我们上次都讲的，归纳起来无非就是染心，就是随顺贪嗔痴，清净心或者是善心，就是随顺无贪、无嗔、无痴。这六个心就是你今天一切行运啊，跨约整理下来的六心。这六心加上这六心加上这八心，就是于起实地论心念处所标列的二十个法相。我们上次也讲过，心念处的二十心对照有二十法，那就是什么？就是法念处。二十法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张大表，每一个心都对治到法念处的法门，这些都能到法念处，从这边切开来，这边都叫做法念处，对不对？这里叫做心念处，这里叫做受念处，所以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是对位的关系。观察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名色身。所以身念处其实就跟你讲所缘，所缘永远不离开身，不离开名色身，这没有离开的。如果你名色身五蕴当所缘，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这件事情，一定要贴紧你五蕴的觉受去观察受心法，记住吗？而法念处是你所依的圣教量传承的法门，是你的理，对不对？然后在用理去对治身念处的颠倒见的过程当中，会随观受
随观心，随观心就会生出随顺四字弟子第十六行的智慧，随观受就会生出初禅到四禅到灭尽定的离欲就近的大定，就是这样。这个整个是一个循环相依辗转的一个过程，它不是断开的，不是断开的东西。这个叫做四念处，所以我说它是个法则，不是一个特定的法门，就是这样。好，那今天毕竟我们要把这个染心拿掉，在大乘唯识这个里就非常强调，这里唯识与切实六论叫做净行所缘，有五种，它就是要修不净观，对治什么贪，对修持敏观，对治嗔，修缘性缘起观，对治痴，修戒差别观，对治慢，对修安般念来对治寻思行，对不对？就是你这种造作习气比较大的，就修这五种对治观来对治。好，所以这是按照行，就是行运的殊胜的差别。那主要这两个，因为慢呢、啊，慢跟贪有关系啊，寻思也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呢，总刮起来只有这六个心，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在修这五种观，如果你随顺寻心观的话，就观察这六个心。那么你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转世成智，因为世是染的，智是净的，所以你要转杂染成清净。于是你要怎么观？就在对治，让你的贪嗔痴相应的心所转成什么？三善根的相应心所，而三善根的相应心所就是十一个善心所。那三心所单独不能发生作用，所以你还要加上什么？加上五别境去圆念，然后呢，加上五片行去发动，这总共加起来有二十一心，二十一心就叫做智。所以智的体就是二十一，智的体就是二十一。所以我们讲啊，种性智，种性智的体有些什么内容？就是二十一智，就是二十一个智慧，二十一个纯善的智慧。所以呢，转世成智不是转成空空洞洞的，是转成能够随顺世间，随顺的去施舍。安利众生在一切善法当中任何的事业能够这样子。所以呢，你慢慢就要透过各种转世成智的观察去对治，用五种观去对治染的心所，让你染的心所变成什么？变成这个，而不是要入到无余涅槃，让这个善根啊，无贪无嗔的心也根本又入到无余涅槃里面，不生后有了。大乘跟二乘在这个地方，善跟恶通入无余涅槃，这是二乘道。让染恶的心入涅槃，不被我们渐变成三业造作的牵引的力量，纯善的利用五片行、五别境、随顺十一个善心所去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是大乘的做法。所以大乘不去入无余涅槃，而只是灭什么？灭细论分别界，把二边值去掉，随愿往生，对不对？随这样的心去往生，不管你往生到哪里，那里就是佛国，那里就是佛国，这是不一样啊，这是不一样的抉择。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最后的抉择还是要依赖什么？依赖你的个性嘛，对不对？依赖你自己的心情嘛，好，依赖你的善知识，依赖你的同行，以及外护善知识，以及你过去的种性，都是被这个东西决定。好，这个就是净行所缘。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二十法是哪二十法？净行所缘有五种观，净盖所缘有五种观，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毗婆舍那的善巧所缘有五种观，是不是就十五个啦？加上什么？四谛十六行的四谛，加上灭受想净定的世间道，是不是二十法？这二十法就是对开心念处二十心的由来，所以大家都随着大念处经，以为法念处就是那五个法门，其实不对，那不过就是佛陀在这本经当中的抉择。真正的关键就是告诉你，用佛陀所教的在杂含经里面的阿含九识一切的所缘境， 来观察什么？无常苦无我，
放下对一切境界的执取跟造作，这是离世间贪忧的八正道。墨学就是用这样子的文献来证明，这是随顺佛说的方法。不要去强调一定要怎么样用什么方法修行，那才是四念住，不对。你着相，你着于形式主义，真正的那个目标你不去遵守，你达不到那个目的。达到那个目的不是只有一个道路，是道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就是这样子做作的去练习，但是要一定要随顺这个正理，就这样如实正观，这样子的调练其心，才会生出真正的定跟慧，这样才能够就近圆满，就近具足解脱的阿罗汉道。何况真正的大阿罗汉还是在中间有能够取舍的空间，就是所谓的涅槃界，它的定义是什么，对不对？就是那七种利益。我们一开始它是大念书说，不是大圣说的，是大念书经里面说的，而不是这一生而已，是生生世世要把这七种利益一定要怎么样传诸久远，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好，所以最后我们来大概总结今天所说的哈，今天就是要用瑜伽师地论的整个架构，这个架构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四念处不是这么零零碎碎的各种法相，把它整理出来，透过墨学的报告，各位应当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它的目的是那七种利益，对不对？心要安住在热诚正知正念的状况底下，然后透过安住身受心法，除四种颠倒乃至于灭一切的世间五欲的执取所生起来的贪跟忧，贪就是欲取，忧就是欲离，对不对？把这个贪忧心能够离掉，而要离这条就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世间道，一条是出世间道。所以当你在修清净烦恼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生出奢摩他的心，就会从欲界离欲以后呢，进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到灭世种禁定，一直要到灭世种禁定，才能够毕竟把忧喜苦乐舍灭尽，灭尽这五个受，才可以真正离一切的苦。如果你还有五蕴受诸苦，那么五蕴行的自性就是苦。所以一直要达到灭受想，行不造，后有不生，住在灭尽定过程当中，是世间道清净的离欲的解脱道，对不对？如果你不走这条道路，或者你同时在四禅当中去观察四念住，安住身受心法，不生颠倒的话，那么你会透过蕴善巧、界善巧、触善巧去观察名色身的自相是空，对不对？空就是没有执取的对象，然后呢观察缘起善巧，就会证成什么无常苦无我，更不该执取。你会观察到虽然缘起，虽然性空，但是因果不虚，这是处非处善巧。有这五种善巧，既证毕竟空，也肯定了如是因如是果的因果道理跟法则，对不对？用这样子的道理，应可世间的苦集而地，以及出世间的灭道而地，对不对？跟十六行观相应，这条道路就是向于四相四果，这是一个结论啊。属于中间我一开始定位所说的东西，而中间的关键就是用热忱正知正念的心去安住身受心法，除四种颠倒，灭世间贪忧，走两条道路，对不对？在法念住的观想当中呢，去照料五蕴的名色身，去随观受生出定，走世间道，随观心生出四谛十六行的相应，走出世间道，这是今天的主题。另外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净盖，净盖一样有五种盖，有五种相，你要修五种相的思维跟观察，对治那五种顺身盖的心，对不对？那么你要随观受，就会生出离欲的初禅， 你随观心，就会里面观察到无常苦我。为什么？你会发觉心是无常的，对不对？你执取就会生苦，于中没有自信我，在里面生灭流转，对不对？所以看你是随观受或随观心，就会生出两种不一样的修得道。所以同样，它也是无法，对不对？生出几个心？八个心。前面的那个进烦恼地，六个心，是不是这样子？那受的观察永远离不开忧喜苦乐舍五个受，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忧喜跟苦乐是一对，只是身受跟心受的差别，加起来自相其实只有三受，对不对？它只是三受配搭身受两种所依，变成五种受，只是这样。那这个舍受其实有身的舍受跟心的舍受，我们上礼拜都大概简单的导读说明过。好，第三个要点就是进行，进行二乘道就是要灭一切的行，对不对？清净灭一切的事，不受后有，毕竟入无余涅盘，才是二乘道的究竟。可是大乘不走这条道路，大乘只是求转世成四智菩提，而四智菩提就是把六世分别的作用转成成所作智、观察智、平等智，还有大圆净智。而这四个智体是什么？21种心所。于中你只要用5种现观对治5种，对不对？对治5种其实是3种啊，贪嗔痴杂染的心，就会慢慢随顺升起11个3心所。然后你只要在5片行5别境的运作底下，随顺一切的因缘，对不对？那你就会慢慢慢慢亲近你一切的所缘，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3个重点，啊，我把它分成净盖诸地、净烦恼诸地，还有净行地3种，大概是修行的三条大道，这个3仙道，我们这条8正道的涅槃列车就是走在这3仙道里面，啊，随时不断的去转变扩大所缘，法则从头到尾没有变。是用缘起性空的法的理去照料五蕴的名色身，随观受生定，随观心生四谛十六行的智慧，安住在这种地方，保持你热忱正知正念的心，除一切世间的贪忧，这个就叫做四念住。以后人家问你，总知道怎么答了吧？你自己要去修任何法门，会不会在那边着相分别？你要用三法印是这样子的道理去应和每一件事情，不要在那边计较分别，永远都入不了真实的修行道。当然反过来话讲，任何一个顺于这种道理的都是三智士的教导，对不对？都是对象涅槃的方法，我们都应当要随顺修，就怕你啊摆荡，心跟浮萍一样不生根，根就是善根，你善根不生起，不信受不奉行，你一切的方法都根本不受用，都根本不受用。好，今天跟各位讲是这10堂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你慢慢要把这个法则贯穿到前面的道次第，你会发觉今天所讲的法门根本就是对象道次第，有没有？前面不是讲六善巧吗？是不是离开这个嘞？没有离开啊，这不是5种善巧加上第3巧吗？是不是这样子？5种善巧就是所缘嘛，第3巧就是你印证的法要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中间有从戒清净、心清净的7种清净嘛，升起的见清净里面的16种随观智，简化成7种随观，是不是都是在那个道次第里面？所以在道次第里面所依的是什么？依的是法念住嘛，而法念住的所缘境是什么？名色身嘛，就是身念住嘛。其中随受随观受随观心本来就会发生的嘛，它就是你的受想两个心两个运嘛，对不对？那慢慢慢慢这样子清净呢，你的事就清净了嘛。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世成智嘛，不要随顺事还有有漏的种子在那边带缘生起嘛，懂吗？所以整个这个观察那个道理那个次第那个内涵那个法则那个心要，是我们今天一直要强调的重点，强调重点。好，那么
我们的抉择也快到末尾了啊，下礼拜我就会再把声闻地整个从21卷到34卷做一张表啊给各位，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会从28卷的这个四年处的法相的标列，主要是37号品的标列，入到33卷跟34卷走两条道路，那是我们的正法要。所以在此之前，我还是必须跟各位花一节课到两节课报告一下我没有谈到以前曾经选读过的从21卷到28卷这段内容，那应该到32卷，因为以前我曾经讲到32卷，没有全部就讲啊，我从这个25卷到32卷中间的重点我都有选读过啊，曾经讲过这个东西，我把以前曾经讲过以及我选择抉择出来属于21卷到32卷中间的重点跟各位大概用一张表来整理，或许一次或许两次讲完，讲完以后我们就会开始读28卷的37号品，然后呢顺到33卷跟34卷正式来学习四念处的正法要，这样了解吗？好，我们今天就到此。